继续来去讲以弗所书嘅第五章。
今天我们要谈到效法神的人系列的第四个系列。
我哋继续讲效法人神嘅人啊，呢个讲座嘅第四讲，
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
亦都系呢个系列嘅最后一讲。
有人听到说今天是最后一讲，很开心，终于可以讲了。
有人听到可能会开心啊，终于讲完啦。
前面每天都是效法神的人，效法神的人，可能听腻了。
之前都系一路讲效法神嘅人。效法神的人已经听滞咗啦，
不管你有没有听呢，
你有冇听滞咗？
今天这一讲一定要讲，
但今日呢讲仍然要讲，
因为这是神的话，
呢个系神嘅话，
这是神完整的话语，
呢个系神完整嘅话语，
所以盼望我们可以认真来听，
盼望我哋能够认真嚟去听。
我们讲了第一讲、第二讲、第三讲，
我哋讲咗第一、第二、第三讲，
在那三讲里面告诉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要过有爱的生活，过爱的生活。
在过去这几讲里面，第一个讲到要作为效法神的人，第一一定有一个爱的生命，
要过有爱的生活，
要过一个有爱的生命，
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一个 圣洁的生活，
也不要与欺哄人的同伙，
又不要与这些欺哄人的同伙。
我们也需要活出神的属性，
我们亦要活出神的属性，
要行神所喜悦的，
要行神所喜悦的，
但是不要与人同流合污，
要不与人同流合污，
要谨慎行事，不做愚昧人，
要谨慎行事，不作愚昧人，
要爱惜光阴，不做邪恶人，
要爱惜光阴，不作邪恶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做糊涂人。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今天我们要来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今天来看十八至二十一节，
看看神在这一段当中关于效法神有什么另外的教导。
让我们来看看看看神关于效法神的有什么其他的教导。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
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让我们一起来看十八节至二十一节。
翻到之后请让我们同心的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
让我们同心的来去读这几节的经文。
一二三请。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短短的几节当中，几节经文当中有什么关于效法神的教导呢？
短短的几节经文有什么是关于效法神的教导呢？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一开始就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要真正明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需要知道这里的醉酒和放荡是什么意思。
要真正了解当中的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醉酒和放荡是什么意思。
虽然醉酒放荡我们平时常常会用到这两个字，但是真正的意思我们不一定明白。
醉酒和放荡我们常常都会用到这两个词，但真正的意思可能我们不明白。
因为我以前就没有完全明白什么叫做醉酒，
因为我以前就没完全的明白什么叫醉酒。
有人说醉酒就是喝酒喝完之后吐了，那就是醉酒。
有人说醉酒就是喝到醉的时候就要呕，那就叫醉酒。
也有人说喝完醉酒之后乱事情，各种乱事情都要做，那才叫醉酒。
醉了酒之后什么事都够胆做，那叫醉酒。
所以我专门去到网上去查专业的什么叫醉酒的定义。
我专门上网去看下专业的醉酒是什么意思。
醉酒的专业的定义有两种，
醉酒的专业的定义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你呼出来的气的酒精含量来定义，
第一种就是根据你呼出来的气的酒精的含量来定义，
另外一种是根据血液里面当中所吸进去的酒精的含量来定义，
第二个就是根据你的血液所含的酒精的分量来定义。
如果根据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来定义的话，醉酒分成五个层次。
这个如果根据血液里面的酒精的含量，醉酒分开五个层次。
准确来说应该是根据血液当中酒精的含量可以分成五个层次。
根据血液酒精的含量可以分开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如果是 0.1%到0.2%的含量。
如果第一个层次是0.1%至0.2%的酒精成分，
那个叫做微醉期，
这个就叫做微醉期。
这个在这个期当中是略有醉意
啊，在这个当中略有醉意，
喜欢讲话，
喜欢讲嘢，
爱开玩笑，
喜欢讲开玩笑，
感觉很愉快，
感觉很愉快，
但是走路还是跟平常一样有条不紊，不会出什么问题
啊。但走路当好像平常一样来去走得稳，
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喝了一点酒挺开心，挺兴奋，挺爱讲话
啊。这些就平时我们讲话饮少少酒，让我们能够愉快兴奋，很喜欢讲说话。
那第二个期是0.2%到0.3%，是叫做兴奋期。
第二个级别就是0.2%至0.3%，是叫做兴奋期，
是微有醉意，
未有醉意，
讲话唠唠叨叨
啊，即啰啰嗦嗦讲嘢，
走路可能有点走不稳
啊，走路或者缓散，有点唔稳。
喜欢唱歌，唱歌的时候旁若无人
啊，总以唱歌在唱歌的时候旁若无人，
但是还能够自主的，不会闯祸，
仍然可以自主，唔会闯祸。
我们注意来看第三个阶段，
让我哋注意第三个阶段。
当这个含量到0.3%到0.4%的时候，叫做疯狂期。
当你酒精含量0.3%至0.4%的时候，这叫做疯狂期。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的醉了，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真的醉了。
在这个时期通常语无伦次，
在这个级别就通常是语无伦次，
舌头欠灵活，
舌头不灵活，
做事情没有任何的顾忌，
做事情没顾忌，
都不能够直线行走，
也都不可以直线的行走，
不能够自主，
不能够聚集，
需要有监护
啊，需要有监护。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这个不是最严重的，
最糟糕的是第五级，
第五级才是最严重。
这刚刚是第三期
啊，头先哦，
还有第四期
啊，叫第四期，
第四期叫做失智期，
第四期叫失智期，
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大醉了。
通常讲我哋叫做大醉，
连方向都辨别不清楚，
方向都辨别不分清楚，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不知羞耻。
不知羞耻，
这个是第四阶段，
这个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阶段是最厉害的，
第五个阶段是最厉害了，
就是0.5%以上，
这个是酒精含量0.5%以上，
叫做烂醉期，
这叫烂醉期，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喝的烂醉如泥。
通常我们所说的就是醉到烂醉而来，
在这个阶段说是全无意识，
在这个阶段是全无意识。
里面用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里面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除了有呼吸之外竟和死人一样，
除了还有呼吸之外就好像死人一样。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么清楚呢？
我为什么要介绍得这么清楚呢？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放荡。
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做放荡，
什么叫做放纵，
什么叫放纵。
当然 放纵放荡都差不多了，
放纵和放荡差不多。
放荡的意思就是你不控制自己，
放荡就是意思说你不控制自己，
你的私欲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你的私欲想怎么做就去做，
或者想控制也控制不了自己，
或者你想控制也控制不了自己，
那个叫做放荡，
那个叫做放荡。
我们把刚才醉酒的五个阶段的定义跟放荡放在一起一对比，
我们将刚才醉酒的五个定义和这个放荡放在一起一做一个对比，
你就会发现当过了第二期之后，
你就会发觉当过了第二期之后，
尤其是到了疯狂期和失智期的时候，
特别去了疯狂期和失智期，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控制不了自己，
语无伦次，
语无伦次，
不能自主，
不能自主，
连走路都走不稳，
行路都走不稳。
当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当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
你就不知羞耻，
你就不知羞耻，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做就去做，
那就是放荡，
这个就叫做放荡。
所以有人说醉酒到了第二第三第四期就容易放荡，
有人说醉酒去到第二第三期就容易放荡，
到了第五期想放荡都放荡不了了，
去到第五期想放荡都放荡不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醉酒，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醉酒，
因为你醉酒之后你可能就各样的私欲就出来了，
如果你醉酒之后可能你各样的私欲都出来了。
但是不要醉酒不要放荡，那要干什么呢？
不要醉酒不要放荡，那你要做什么呢？
我们特别来看后面那半节经文，
我们看十八节的后半部，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是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
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
被圣灵充满意思不是说你圣灵是看不见的，
不是说因为圣灵是看不到的，
不是说是 你被圣灵充满之后，那既然是看不见，那当然你也是看不见的
啊。圣灵既然是看不到的，你也都看不到。
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是你可以看见什么东西，
就是说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你看见什么，
而是说你被圣灵充满表示圣灵完全占据你，所以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和想要做的全都是受圣灵的带领和控制。
你是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完全的来去掌管你，所以你的行事为人都是出自圣灵。
我们是效法神的人，
我们效法神的人，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基督的门徒。
神想要我们行合他心意和他喜悦的事情，
神想我们行他合他心意令他喜欢的事情。
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被圣灵所支配所掌控，
被圣灵支配和掌控，
所以你所想的所做的都是和圣灵也就是神的心意和喜悦的。
你所想和所做的都合乎神自己的心意。
但是如果是醉酒放荡呢，
如果你是醉酒放荡，
是被私欲所控制，行出来都是丑陋罪恶，
你是被私欲所控制，你行出来的都是罪恶和丑陋，
是神所不喜悦的，
是神不所喜悦的。
所以作为效法神的人，
所以作为效法神的人，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
这是这里的教导，
这都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作为效法神的人应该的，
这个作为效法神的人是应该的。
当然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肯定会问一句话，
当然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会问一句话，
我也想被圣灵充满，
我都想被圣灵充满。
可是想被圣灵充满就能被圣灵充满吗？
想被圣灵充满就得圣灵充满吗？
这里的要被圣灵充满到底什么意思？
这里说的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
我们通常这个是一句命令式的吩咐的话语，
这个是命令式的吩咐的说话。
我们通常吩咐别人或者命令别人是一个主动的语态，
我们通常是命令要告诉别人这个主动的语态，
要去做什么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但是这里很奇怪，用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但是这里很奇怪，用一个被动的语态，
是要被圣灵充满，
是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要去被做怎么可能呢？
要被做怎么可能呢？
要明白这可不可能，我们需要来明白什么叫做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首先要明白要被圣灵充满是什么。
圣经当中有一些地方记载了被圣灵充满的例子，
圣经有些地方记载被圣灵充满的例子。
虽然圣经没有直接教导我们如果你做一二三那么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
虽然圣经没教导我们如果你做一二三你就会被圣灵充满，
但是透过圣经当中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才可能被圣灵充满。
但透过圣经讲的圣灵的例子，圣灵充满的例子，我们就知道怎样才得着圣灵充满。
圣经当中记载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最多的是使徒行传，
圣经记载被圣灵充满的最多的就是使徒行传。
你把使徒行传那些所记载的被圣灵充满的例子拿出来，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将使徒行传所有的被圣灵充满的例子将它拎出来，你就会发现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他们在赞美主，
当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在他们赞美主的时候，
或者他们在传福音 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或者他们传福音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过的都是圣洁的日子，
他们过的都是圣洁的日子，
他们都是在赞美神，
他们在这里赞美神，
在为神做工传福音，
为神做工传福音，
都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圣灵充满。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圣灵充满，
从来没有谈到过在干某一件恶事的时候被圣灵充满，
从来没讲过主哪一件恶事被圣灵充满。
所以透过那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
所以透过这些例子我们发现，
虽然保罗是吩咐以弗所的信徒要被圣灵充满，
虽然保罗吩咐以弗所的教会要被圣灵充满，
虽然是被圣灵充满的主动权在圣灵那里，
虽然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主动权是在圣灵那里，
但是很显然我们可以知道，
但显然我们知道
圣灵是神，他愿意我们按他的心意来做还是不按他的心意来做？
圣灵是天父愿意我们按他心意来做，又不愿意按他心意来做呢？
很显然是愿意，
很显然是愿意。
那我们怎么才可以按他的心意来做？
我们怎么按他的心意来做？
如果被圣灵所充满，完全被圣灵所掌管，那当然就是按神的心意来做了。
如果真的 真正的被圣灵去充满，被圣灵的掌控，当然我们就是做愿意神所愿意的事。
所以圣灵是愿意来充满我们的，
所以神是愿意圣灵去充满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充满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充满呢？
不会被充满呢？
不会被充满呢？
因为我们里面很肮脏。
因为我们里面肮脏，
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恶事，
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恶事，
因为我们干的都是恶事，
我们所做的都是恶事，
所以不可能被圣灵充满，
所以不会被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
但我们愿意好好的过圣洁的生活，
赞美主，
赞美主，
为主做工传福音，
为主做工传福音，
圣灵就会来充满，
圣灵就会充满我们。
所以虽然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虽然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但是是由我们主动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做。
当我们主动来做，圣灵就充满我们。
当
我
们主动来去做，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就被圣灵充满。
所以虽然是被动的，也是我们要主动来做的。
虽然是被动的，需要我们是主动来去做。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保罗要吩咐他们，你们要被充满。
所以保罗要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这一节经文除了刚才所谓的解释之外，我们还特别要注意两个地方。
除了这节经文有以上的解释，我们还要注意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这里说不要醉酒，
这里说不要醉酒，
但是没有说不要喝酒，
但是没说不要饮酒，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
酒是一个食品，谁神赐给人的，
酒是一个食品，是神赐给人。
如果不醉酒稍微喝一点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如果不醉酒稍微适量一点是对身体好的。
保罗就特地跟提摩太说，
保罗特定的下去跟提摩太说，
他说你胃口不太好，
他说你的胃口不太好，
有胃病，
有胃病，
不要照常喝水，
不要这个要喝茶喝水，
不要照常喝水，
不要要照常喝水，
要稍微用点酒，
要稍微喝一点水，酒。
那个稍微用点酒的意思是稍微喝一点点酒，
稍微用点酒就是说稍微喝少少的酒，
那个是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病有好处，
那个对他身体对他病是有益处。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一句话给他想歪掉了，说不要醉酒给他理解成不要喝酒。
所以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不要醉酒就想歪了，完全不可以喝酒。
当然稍微喝一点点为了身体健康缘故是可以，但是不可以醉酒。
当然为了身体的缘故来适量喝点酒，但是不可以醉酒，
这是一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这个是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特别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的，
这里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当中只有这个地方有提到说要被圣灵充满，
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说要被圣灵充满，
其他地方再也没有提到，
其他地方再没提过。
注意这里说要被，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讲到的乃要被圣灵充满，
没有说要追求圣灵充满，
但是没讲到要追求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这里是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充满的主动权是在圣灵，
因为圣灵充满的主动权在圣灵，
但是圣经导师让我们要追求圣洁，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追求圣洁，
圣经要教导我们要切莫善功，
圣经教导我们切莫善功，
这些是我们要追求的，
这些是我们要追求的，
是圣经里面明确讲的，
是圣经明确的教导，
但是没有教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
但是没有教导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这里谈到要被圣灵充满是针对前面不可以醉酒放荡而讲的，
这里说要被圣灵充满是要针对前面说不要醉酒放荡所讲的，
重点是如同刚才我所说的，我们要预备好过圣洁的生活，赞美神，以至于圣灵可以来充满我们。
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预备好那个圣洁的生活，要赞美神服侍神，才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有一些的教会说要追求圣灵充满，
所以有些教会一味追求圣灵充满，
说有圣经的根据，
说有圣经的根据，
说圣经的根据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说圣经的根据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这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圣洁的生活，
我们追求的是圣洁的生活，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善功传福音，
善功传福音。
当我们有这样子去做，这样子预备好，圣灵就会来充满我们。
当我们有这样的预备好，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就会充满我们。
你虽然没有去追求，
虽然你没有去追求，
但是有圣灵的充满，
但是有圣灵的充满，
你的行事为人平时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你的行事为人平时大家都看得到，
你不用去追求大家都可以知道，
你不需要追求人家都看到。
有很多关于圣灵充满的例子，
有很多关于圣灵充满的例子。
曾经192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传福音。
1920年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有个宣教士去到中国传福音，
他只会讲英文，
他只是会讲英文。
所以有一位弟兄懂英文的就去听那个宣教士的讲道。
有一个能够听明英文的就听那个宣教士来讲道，
听了之后很受感动，
听了之后很受感动，
回来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莫道友说应该去听
啊，就回来去教会话俾会友听同埋慕道友听应该听呢个宣教士。
有一个莫道友他说我也想去听，可是我一点英文都不会。
但系有个慕道友啊，我想去听，但我一啲英文都唔识。
那个懂英文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你英文一点都不会，那去听也没用。
这个懂英文的弟兄话，你一啲英文都唔识，你去听亦都冇用啊。
可是那个莫道友他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他说那我还是想去听。
但系呢个慕道友啊，我从来未听见过一个外国人，我仍然系想去听。
听完之后，第二天他跟那个懂英文的那个弟兄说，哇，他昨天讲的真是好，我很受感动，我接受耶稣了。
佢听完之后，第二日同呢个懂英文嘅弟兄话，佢讲得真系好深受感动，我接受耶稣了。
那个懂英文的弟兄听了之后，虽然很开心，但是也觉得很困惑。你一点英文都不懂，你怎么可以知道他讲得很好，很受感动呢？
呢个听咗之后懂英文嘅咧就非常嘅高兴，但系佢有啲疑惑，你一啲英文都唔识，点解你会听咗话非常感动又信咗耶稣呢？
那个不懂英文的慕道友说，
呢个唔识英文嘅慕道友话，
虽然我一句都没听懂，
但系我虽然我一句都听唔明，
但是我看他那个脸上充满了慈悲柔和。
但我看到他脸上充满慈悲柔和，
我看他那个言行举止真是非常的吸引我，
我看到他言行举止非常的吸引我。
这肯定是一个有神有圣灵充满的人，
这个肯定是有神又有圣灵充满的人。
我愿意跟他一样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又愿意好像他一样成为基督的门徒。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不用去追求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们不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但是当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但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愿意好好的赞美神，
当我们愿意好好的赞美神，
当我们愿意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做神的工作，
当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做神的工作，
圣灵喜不喜悦？
圣灵喜不喜悦？
当然喜悦，
当然喜悦，
他也当然愿意来充满我们，
他也当然愿意来充满我们。
所以是这里作为效法神的人的第一点，
这里讲到作为效法神的人第一点，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放荡，
不要醉酒放荡。
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
但我们当然要知道
醉酒会让人放荡，
醉酒会让人放荡，
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但这个不是唯一的途径，
有很多的事情都可能会让我们放荡，
有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去放荡，
我们都要注意，
我们都要注意，
都不要放荡，
都不会放荡，
反要被圣灵充满，
反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19到20节，
我们看19至20节。
19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诗章是什么东西？
诗章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要需要知道，圣经中文圣经是100年前的外国人学了中文之后翻译过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圣经是100多年前外国人学了中文之后最终翻译过来，
所以呢，有一些的字跟今天的理解略有差别是很正常的。
有些字和今天的明白是略有差别，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
但我们需要它真正的意思。
诗章就是像诗篇那样的形式的东西，
诗章就是好像诗篇这样类型的诗篇 诗歌、
那个就是诗篇那样的形式的东西，
诗篇这样形式的诗篇。
颂词就是赞美神的赞美诗，
颂词在赞美神的赞美诗。
后面又谈到灵歌，当然就是属灵的歌曲，
灵歌就是讲到是属灵的歌曲。
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要用像诗篇那样的赞美的话语，
这里告诉我们用好像用诗篇这样的话语，
以及我们常常用的这些的赞美诗来赞美神，
要用我们平时那些赞美诗来赞美神。
这里又提到说要彼此对说，
这里说到彼此对说，
彼此对说什么意思？
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用诗篇那样子里面的一些的话语，
当我们用的好像诗篇里面的这样的话语，
比方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譬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自言自语，
当我们说的说话不是自言自语，
也不只是对自己说，
不是对自己说，
而是 也对他说，
也都是对其他人说，
这个叫做彼此对说，
这个叫做彼此对说。
那后面又提到说要口唱心和，
跟着说的又要口唱心和，
口唱心和直接的意思是用心来唱，
口唱心和直接来讲就是用心来去唱。
我们唱诗是用嘴巴的，
我们唱诗是用嘴巴。
那什么叫做用心唱？
什么叫做用心唱？
那个意思是你要从心里面发出那种赞美的声音，赞美的那种 心意，
就是说你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赞美的声音，
然后嘴巴里唱出来，
然后用嘴巴唱出来，
而不只是表演一样的唱出来，
不是好像表演一样唱出来。
这是这里的口唱心和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口唱心和的意思，
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后面又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要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去常常感谢神。
这一节经文有三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
你这个经文有三个地方我们特别的注意，
一个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我们常常说祷告的时候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常常祷告时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当然这里谈的是感谢，
这里讲到是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是什么意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是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来理解，
我们需要理解。
这里谈到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表示两方面的意思，
这里讲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两方面的意思。
为什么要感谢？
为什么要感谢？
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益处才要感谢，
因为我们由神那里得着益处，我们需要感谢。
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益处？
我们怎么才得着这个益处？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所以你要来感谢他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要来感谢神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第二方面的意思，
第二方面的意思，
我们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感谢？
我们怎么才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
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途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凭什么资格途径来到神的面前感谢？
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开辟了来到神面前的这个通道，
因为让我们为我们开辟一条通往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感谢，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
这里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有这两方面的含义，
所以这里讲到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就有两方面的含义。
那要为哪些事情感谢呢？
为什么事情来感谢呢？
这里谈到说凡事，
这里讲到凡事
就是所有的事情，
就是说所有的事情，
我们想要的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想要的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我就感谢神，
那些我们不太想要的让我们悲伤的事情也要感谢，
这些我们不想要的令到我们悲伤的事情也都要感谢，
是凡事感谢神，
要凡事感谢。
后面还谈到要常常感谢父神，
这里继续说要常常的感谢父神。
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
我们读的时候要仔细的思想，
这个常常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常常意思不完全一样，
这里的常常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常常不一样。
比方说如果我一个星期有三天的时间抽出来锻炼身体，
如果我们一个礼拜有三天抽时间来锻炼身体，
那个叫做常常锻炼身体，
这个叫做常常锻炼身体，
但不是这个常常，
但是不是圣经这个常常，
这里的常常是总是一直都是，
圣经的常常就是总是一直都是，
这 我是说这个地方的常常
啊，这里的常常，
这里的常常是总是一直都是，
这里的常常在总是一直都是，
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礼拜感谢三次，
不是一个礼拜感谢三次，
就是一直都是感谢
就是一直都是感谢，
早上起来无论是下雨感谢神，
早上起来无论是下雨都是要感谢，
晚上回去虽然吃的东西虽然可能很累也感谢神，
我们晚上回到家或者是非常的累也都要感谢神，
出去开车很顺利，本来平时要开半个小时今天开十五分钟就开到了，感谢神，
我们开车很顺利，平时要开车半个钟头，今天十五分钟我们要感谢，
但是今天堵车开一个半小时也感谢神，
对，今天塞车开了一个半钟头也都要感谢，
这个叫做总是做一直都是感谢神，
这个叫做总是一直都是，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凡事并且要总是都是感谢神，
这里告诉我们，凡事总是都要感谢神。
这里是要我们多感谢赞美。
这里就是意思说要多感谢赞美。
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不要不知道感恩，
不要不知道，
不知道感恩，
不知道感恩。
所以这里是效法神的人第二点，
这里是效法神的第二点，
要多感谢赞美，不要不知感恩，
要多谢，要多感谢赞美，不要不知感恩。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都学会了不埋怨多感恩，我们的生活会很美好。
如果我们都是学会不埋怨多感谢，我们的生活一定美好。
我也常常以前会埋怨人，
我以前常常都会埋怨人。
最近特别的神帮助我学习感恩，
最近神特别帮助我学习感恩。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中国人的说话，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如果我们一有不如意就抱怨的话，那我们人生的八九的十分当中八九的时间都是要埋怨的。
如果我们人生真的遇到不如意的要埋怨的，我们十分之八九时间都是埋怨。
但是我们要多感谢，不埋怨，不抱怨。
但是我们要多感谢，不要埋怨，不要抱怨。
当我们可以学习多感恩多赞美的话，人生会非常的美。
当我们学习多感恩多赞美，不要埋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一定美好。
上个礼拜天晚上在这里又有小草的诗歌见证会，
上个礼拜日在晚上在这里有小草诗歌见证会。
他站在台上做见证，
他站在这个台上做见证，
谈到的很多他人生当中难以想象的坎坷挫折。
他讲到他人生当中难以理解的坎坷不如意。
如果为了这些坎坷挫折而埋怨抱怨的话，我相信他的人生会非常苦。
如果他为了这个坎坷不如意挫折而去埋怨的时候，他人生一定是不会幸福。
但是神帮助他，
但是神帮助他，
使用他，
使用他，
让他充满着感恩，
让他充满着感恩，
所以他才会站这里唱出一首主你最爱我这么美的歌。
所以他站在台上才会唱这首主你最
爱我
爱我
这么美的诗歌，
这么美的诗歌。
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都学会感谢赞美。
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要学会感谢赞美。
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求这个求那个，
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求这样求那样。
可不可以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求神帮助你在今天的经历当中可以找到很多值得感谢赞美的事情。
好不好今晚你回到去让神你经历的这么多的事去找一些让你能够感恩赞美的事。
当你每天来操练怎么样子在这个今天的经历当中找到很多值得感谢赞美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完全感觉不一样。
当你这样去操练操练每日来去学习找一些来感恩赞美的事，你的人生不一样。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难处，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难处。
有些家长看见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的时候就抱怨，
有些家长见他自己孩子成绩不好就抱怨。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但是你也要感恩，
但是你也都要感恩。
因为神赐给你有孩子，
因为神赐给你有孩子，
因为神赐给你有孩子能学习，
因为神赐给你有孩子可以学习。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感谢赞美，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感谢赞美。
当我们学习感谢赞美的时候，生活会很美好。
当我们懂得赞美感恩的时候，生活美好。
我们都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发明家爱迪生。
我们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发明家叫做爱迪生。
爱迪生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事情。
爱迪生在他六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一件事情，
他的那个实验室被一把火全给烧了。
他的实验室一把火被烧了，
设备资料全烧光了，
设备资料全被毁坏。
第二天他站在那个废墟上面，
第二天他站在这个废墟上面，
就有记者来问他，
有记者来问他，
你的这些东西全都一把火被烧掉了，你有何感想？
你所有的东西一把火被烧了，你有何感想？
你站在这个废墟上面是不是心里很难过？
你站在这个废墟之上是不是心里面很难过？
爱迪生发自内心的告诉记者，
我的心发自内心的话俾记者听。
我站在这里很感谢神啊。
佢话我企呢度，我好感谢神啊。
那个记者就不解，就不明白。
那记者唔明白，唔理解。
你所有的东西、资料、实验的东西全给烧掉了，还很感谢神。
你所有的资料、实验、所有嘅嘢都被销毁啦，你仲仍然感谢神。
爱迪生告诉记者，
我哋生话俾神，啊话俾记者话，
我那些的资料当中有很多的错误。
在我的资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
一把火把我的错误全给烧光了，
一把火将我的错误全部烧光。
神如果给我有时间，我可以继续做正确的。
神若然给我有时间，我继续可以做正确的。
我很感恩，
我非常感恩。
当然讲完这句话记者还是不理解。
当然讲完这句话记者仍然不理解。
记者说，你要是真是这么感恩的话，神这么帮助你的话，你那个耳聋怎么没给你治好呢？
但是他说，这记者说，你神真的，你这么感恩神真的帮助你的话，你的耳聋为什么神没帮助你呢？
大家都知道爱迪生是耳聋的哈。
我们大家都知道爱迪生是耳聋的。
爱迪生告诉记者说，
爱迪生对记者说，
千万不要让神把我的耳聋治好，
千万不要叫神用我的耳朵来治好。
正是因为耳聋，我听不见这嘈杂世界当中的杂音。
因为耳聋，我听不到那个嘈杂杂声的世界的声音，
所以我才可以专心做发明做研究，
所以我可以专心地做研究发明。
爱迪生可以为了他被杀的所有的东西感恩，
爱迪生为他被烧的所有的东西来感恩，
可以为了他的耳聋感恩，
为他的耳聋来感恩。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感恩，
我们也都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感恩。
但愿从今天开始，
但愿从今天开始，
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会常常的凡事的感恩，
我们都能够常常的凡事的感恩。
今天晚上大家的祷告当中，为着今天的一天的经历，找三件五件事情来感谢神。
今天晚上的祷告，为到今天整日的经历，找三件五件的事情去感谢赞美。
你如果愿意这样每天去操练，
如果你愿意每日都是这样去操练，
我可以肯定，
我可以肯定，
过不了多久，
过不了太久，
你的祷告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哎呀，三分钟好像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的祷告就不会好像以前一样，三分钟都不知道讲什么好。
你肯定会三十分钟都觉得不够，
你一定会三十分钟你都觉得不够，
来操练，
来去操练，
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
而不是不知感恩埋怨抱怨，
不是不懂得感恩来去抱怨埋怨。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
我们再看最后一节，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又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有人说我们要顺服可以理解，
有人说我们要顺服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要让我们彼此顺服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要我们彼此的顺服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们两个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我们两个有不同的意见，
我要意见 A，
我要意见 A，
他要意见 B，
我要意见 B，
意见不一样，
意见不一样，
但是要让我们彼此顺服，
但要我们彼此的顺服。
我本来要意见 A 的，
我本来是意见 A，
我就顺服他选意见 B，
我就顺服，我就选择同一样意见 B。
他本来要选 B 的，他顺服我选 A，
但是他很顺服，又愿意选择我的 A，
结果两个人的意见还不一样。
但是我们结果我们意见都是不一样。
所以什么叫彼此顺服？
什么叫做彼此的顺服？
需要明白彼此顺服，我们就需要知道这里的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
需要明白彼此的顺服，究竟顺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字跟顺服差不多的，
圣经有很多地方有好几个字跟顺服差不多的，
但是真正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但真正的意义是不一样。
圣经当中有提到顺服，
圣经当中提到有顺服，
有提到顺从，
有顺从，
有提到听从，
有听从，
有提到听话，
有听话，
顺从，
顺从，
听从，
听从，
听话，
听话，
这几个字的原文略有差别。
这几个字的原文略有差别，
但是中心意思都差不多。
但中心意思差不多，
都是表示要跟从他怎么说就怎么做。
都有啲话跟从佢点讲就点去做，
表示具体的行为行动上面的按照他所说的来做，
基本上表现嘅行为行动都根据佢所讲嘅嚟去做，
不管他对不对，
唔理佢对唔对，
也就是如同在部队里面要听他的命令，
就好似部队听一个命令，
那个叫做顺从、听从、听话，
呢个就系听从、顺从、服从。
但是这里的顺服 跟那几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但系呢个顺从同之前嗰几个字系
这个顺服跟原文
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啊，那个顺服同之前嗰几个字系
顺服的意思表示从心里面愿意降服在那个权柄之下。
顺服呢度就系话由心里边来降服呢个权柄之下。
这个跟圣经当中常常有人争论的很有名的一句话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就系圣经。有句说话常常是争论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最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人人都当顺服他的那个顺服和这里的彼此顺服是同一个的意志，也是同一个的意思。
人人都当顺服同这里的顺服它的意思原文都是一样，
不是表示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一定要完全照着做。
不是说完全的，他说什么我们照着去做，
而是表示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
这个体制是神所建立的，
这个体制是神所建立的，
他的位置是神所立的，
他的位置是神所立的，
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
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
我因为愿意敬畏神顺服神，
因为我愿意来敬畏神顺服神，
所以我也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人和神所赐给他的权柄，
所以我也都愿意来顺服神所设立的人和他的权柄，
这叫做顺服，
这个叫做顺服。
但是从这句话当中很显然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
由这句说话显然我们推出一个结论，
如果虽然他这个位置是神所设立的，
虽然他的位置这个人是神所设立的，
虽然他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
虽然他的权柄是来自神，
并不等于他所有的命令都是来自于神，
不等于他所有的命令都是来自神，
因为他有罪，
因为这个人有罪，
他有私心，
有私心，
所以如果他的吩咐是来自于他的罪，他的私心不是神的心意的，那就不要听从。
如果他这个命令是来自他的私心，来自他的罪恶，不是来自神的，我们可以不听从，
这个叫做顺服，
这个叫做顺服，
所以跟顺从意思不一样，
同这个顺从意思是不一样，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
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
意思是虽然我的意思跟意见跟他不一样，
虽然我的意思同他的意思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位置，
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位置，
他的权柄来自于神，
他的权柄来自神，
他的这些意见里面也没有违背圣经违背神的心意的，
他的意见他的认识也都不是违背圣经违背神的心意，
虽然跟我的想法有不同，
虽然与我的想法不同，
但是我愿意放下自己，
但我愿意放低自己，
按他的来做，
我按照他的来去做，
假如他的这些的想法是违背圣经违背神的心意的，
假如这个人的想法是违背圣经违背神的心意的，
那我不跟从，
我不跟从，
这才是真正的顺服的意思，
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顺服的意思，
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
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
而不是彼此相争，
不是彼此的相争，
当我们不彼此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不彼此顺服的时候，
哪怕他的想法是合乎神心意的，
哪怕他想法是合乎神的心意，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不彼此顺服，
但是不彼此顺服，
我可能跟他抬杠，
我跟他去到一起去担杠抬杠，
可能我不知道香港人明不明白什么叫抬杠，
哦，老一辈可以，
我们中国很常用的话叫抬杠，抬杠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说要 A 我故意不要 A 我就要 B，
哦，抬杠就是说我想 A 你想 B 你故意的不要 A，
我故意要给你制造麻烦，那个叫抬杠，
我搞错了几次，我故意的不同你一样，就是故意的来去针对你，
那个叫抬杠，
那个叫抬杠，
如果不彼此顺服那就彼此相争，
如果我们不彼此的顺服，我们就是彼此的相争，
就像那些搞政治的人一样，
就好像这些搞政治的人一样，
民主党说 A
民主党说 A，
共和党一定要说 B，
共和党一定要说 B，
教会里面不可以如此彼此相争，
教会不可以这样彼此的，
而是要彼此顺服，
而是彼此的顺服，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要学彼此顺服不要彼此相争，
要学彼此的顺服不要彼此的相争，
大家觉得彼此顺服容不容易，
大家觉得彼此的顺服容不容易？
可能不容易，
可能不容易。
我要放下自己要听他的，
我要放低自己要听他的，
但是也容易，
亦都可以容易。
为什么？
点解？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呢个系圣经嘅教导。
我们如果单纯的按照圣经的来做，那就不难了。
如果我哋单纯嘅按照圣经嘅教导，咁就唔难啦。
但愿我们都一起来学这个功课。
但愿我哋一齐嘅学呢个功课。
我也常常要学这个功课。
我亦都要常常学呢个功课。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彼此顺服这个功课。
盼望弟兄姊妹，我哋常常嘅学习彼此顺服嘅功课。
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
头先我哋讲到，亦都。所以知道，
刚才也有提到，
头先也都提到，
彼此顺服并不等于他说什么，无论对错的，我都来跟从。
彼此顺服唔系话佢讲乜嘢，无论对错，我都要顺服从，
并不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反对，
唔系等不等于冇任何嘅反对。
那么什么时候该反对呢？
咩时候该反对？
到底有什么原则呢？
究竟有咩原则呢？
根据圣经当中很多的教导，
根据圣经很多的教导
和我自己的领受，
同埋我自己嘅领受，
有几个基本的地方，
有几个基本嘅地方，
什么时候该反对？
咩时候该反对？
明显违背圣经的教导，
明显违背圣经嘅教导，
明显违背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法律，
明显系违背不合乎我哋所在嘅法律。
当然，我说的是这些法律是跟圣经不相违背的。
我所讲的法律是跟圣经不违背的，
还有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还有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没有明显的私欲和私心在里面，
没有明显的私心和私欲在里面。
如果没有这些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
我们尽量的按着放下自己按对方的来做，
我们尽量放低自己按他的意思来做。
但是如果有违背圣经的，
如果有违背圣经，
有违背法律的，
违背法律，
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的，
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也有明显的私欲私心在里面的，
有明显的私欲私心在里面。
有人可能说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明显的私欲私心放在这里？
有些人或者奇怪，你为什么要将这个明显的私心私欲放在当中呢？
有些时候很多的决定不违背圣经，
有很多时候的决定不违背圣经，
不违背法律，
不违背法律，
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又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
但是有很明显的私欲私心在里面，
但有很明显的私心私欲在里面。
比方说为了骄傲，
譬如说好像为了骄傲，
为了个人的名声，
为了个人的名声，
这都属于私欲，
这个是私欲。
私欲表现出来的很多的具体的体现，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
私欲很多具体的表现出来，肯定是神不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听从，
当然我们就不会听从。
所以这些是一些基本的判断的标准，
这个是基本的判断的基础。
圣经当中都有很多的依据，
圣经也都有给我们有很多的依据，
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
但我们没时间讲，
盼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彼此顺服而不是彼此相争，
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学习彼此的顺服，不是彼此的相争，
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根本不牵涉到圣经基本伦理传福音这些的事情上面。
不要将太多时间浪费在一些不涉及到不违背圣经，也都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的事，
不要太纠缠于那些的谁对谁错，
就这样就不要纠缠在哪个对哪个错，
也不要太纠缠于那些形式上面的变来变去，
亦都唔好去纠缠喺啲形式上嘅来来去去。
我们把时间好好的花在传福音教导上面，
我哋要将时间好嘅花喺传福音教导方面，
否则我们的时间都浪费光了，
否则我哋嘅时间浪费掉。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啱啱嚟到美国，
他们带我去教会，
有人带我去教会，
去教会不久，他们组织教会组织一个到外面去，外面去烧烤的野炊的活动。
嚟咗教会冇几耐，佢哋带领我去野外嚟做个烧烤活动。
吃完饭，大家就分成七八个人一组来玩游戏。
食完之后，佢哋分开唔同嘅组，七八个人一个小组嚟玩游戏。
那个游戏叫做抓黑手党的游戏。
呢个游戏叫做捉黑手党嘅游戏。
那主持人就把这个规矩。把这个规则就讲 介绍了，
这个主持人将这个规则讲了，
介绍完之后就分成七八个人一组玩游戏。
講完規則之後就分開七八個人一個組來玩遊戲。
那我們那一組七八個人，其他人我都不太熟悉了，當然是。
我呢一組七八個人，其他人我都唔熟悉啦。
當我們分到這一組一開始的時候，
當我哋分到呢一組開始嘅時候，
就有人提出來，
就有人提出嚟。
剛才主持人那個規則講錯了。
頭先呢個主持人嘅規則講錯。
應該這樣這樣這樣。
應該咁樣咁樣咁樣。
然後旁邊那個人說。
然後旁邊啲人話。
那還不如這樣這樣這樣呢。
不如咁樣咁樣咁樣。
然後他們七八個人就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討論什麼規則。
呢七八個人就你一言我一語就討論咩叫做規則。
半個小時過後。
半個小時過後。
其他那些組玩這個遊戲已經玩了好幾輪了，玩得很開心。
其他嗰啲小組已經玩咗幾遍了，玩得好開心。
我们这一组规则还没有谈完，
我们这组规则还没讲完，
游戏根本没有玩到，
这个游戏根本都没玩到。
后来我就问另外一个类似的人，
然后我问另外一个认识的人，
我说我所在的那个小组那七八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那七八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
那个人告诉我，
那个人告诉我，
那七八个全是博士研究生，全是高材生。
那七八个全部是博士研究生高材生，
全都很厉害的，
全部都是劲嘢，
全都很厉害，
全部都是好厉害。
但是别人玩得很开心，我们连游戏都还没开始。
别人玩得好开心，但我哋游戏都未开始。
我们不要彼此相争，
我哋唔好彼此相争，
彼此顺服，
要彼此顺服。
求神给我们有智慧，
求神俾我哋有智慧，
让我们懂得判断什么时候该反对，
让我哋懂得判断咩时候该反对，
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谦卑的灵，可以懂得顺服。
又俾我哋一个谦卑嘅灵，懂得顺服。
无论是在家里，
无论喺屋企，
在公司，
公司，
在教会，
教会，
我们都应该如此。
我哋应该如此。
但愿我们可以都一起来学习这功课。
但愿我哋一齐嚟学习呢个功课。
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作为效法神的人，
呢啲嘅经文教导我哋作为效法神嘅人，
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放荡。
要多感谢赞美，不要不知感恩。
要多感谢赞美，唔好唔知感恩。
要学彼此顺服，不要彼此相争。
要学习彼此嘅顺服，唔好彼此嘅相争。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如此来效法神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哋愿意咁样嚟去顺服神嘅时候，
神会怜悯恩待赐福给我们。
神会怜悯恩待赐福俾我哋。
整个的第五章一到二十一节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效法神。
整章的第五章一至二十一节都是教导我们怎么去效法神。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也很针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也都是针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学习。
但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照圣经的教导。
按照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话语。
按照真理。
按照真理，
我们来效法神，
我们要效法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用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
你知道我们不懂得如何来效法神，
你知道我们不懂得怎么效法神，
你就把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你就将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懂得来效法你，
让我们懂得来效法你。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成为效法神的人，
让我们真正成为效法神的人。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